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的城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台北，或者喜不喜欢内湖。我们所住的这个城市，是不是全球最可居的地方？大概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我想你也觉得有些方便的地方。其实每个城都有可爱的地方，也有可恶的地方。在很多的人的观念里面，城是比较诡诈、狡猾、罪恶很多的地方，相对的乡下是比较淳朴、比较好的地方，也许是吧。从小看的故事就是包括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两个不同的地方。反正乡下人都是老实一点，也曾经看过听过崔小平的那个广播剧，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样年龄的还记得这个广播剧。有一个渔夫打到了一个贵重的珠子，他就到城里去卖，就城里的那些珠宝商都勾结好了，通好电话了，都想尽办法压低那个价钱，欺负这个渔夫。后来这渔夫就把那个珠宝丢回海里去了，也是一个责备城里的人狡猾的地方。城的在人类的文明里面的确有一些很不好的地方。你知道第一个建城的人就是该隐，就是杀人的杀兄弟的凶手，是该隐是开始建城的。然后第一个有名的城、有名的国、有名的塔就是巴别塔、巴别城这个地方。那么后来就是发展成为巴比伦，也是抵挡上帝的一个代表。该隐凶手建城巴别塔是要塔顶通天，跟上帝好像分庭抗礼一样。罗马，我们基督徒 Protestant 的呢，还有更多讨厌罗马理由，因为罗马是天主教的这个中心啊，这个发号施令的地方。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罗马，我也不知道你去参观罗马的时候，包括梵蒂冈，你的心情反应是怎么样啊？我猜，我不晓得啊。起码有一点我去看的时候，包括那个有一个就是跪一级一级跪上去的，你爬上去跪在那里祷告的那种小教堂啊，很有历史的。还有那个梵蒂冈的那个非常的华丽的那些文明啊，对我来讲激不起我的对上帝的敬虔，我想到的就是觉得这些有一点都是偶像哈，都是神不喜悦的。但是我想我也不能够太持这种态度，他的确有一些文明优秀的地方。总之我们对城的印象不太好，该隐、巴别塔、巴比伦、罗马都好像有一点堕落。那 how about 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这是上帝的城，是上帝的京城。那首诗歌，各位大概还熟悉吧 ？Holy City， 啊 ，Jerusalem。关于耶路撒冷的书、诗歌也非常的多，包括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也觉得不幸哈，有一点不幸，就是耶路撒冷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是杀先知的。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没有为伯利恒哭泣，耶稣也没有为加利利哭泣，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你杀了那么多先知，你一再拒绝了上帝。虽然耶路撒冷好像是一个圣城，但这个圣城实在充满了污秽啊。这样说起来，不管是外邦的城，或者是神所拣选的城， 都有很强烈堕落的成分。那可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城里面呢？神的城是不是还有正面的呢？有。我要从一个观念讲起啊，这个很奇怪的，这个观念就是逃城。逃城，民数记35章14节，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作为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25节，会众要救这误杀的人脱离暴血轴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逃城这个观念可能我们很多人不太熟悉。逃城啊，就是耶和华规定啊，就是在以色列总共有六座这个逃城，六座逃城。逃城做什么用的呢？你不小心杀了人，你不是故意的，你不小心杀了人，你要逃到那个城里，免得那个被你杀的人的亲属报仇要杀你，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被杀了就很惨，你不应该被杀的，因为你是无辜的，你不是预谋要杀他的，就不小心杀了。各位，你会不小心杀一个人吗？你再不小心也不至于不小心杀一个人吧，杀一个人不简单，你不小心打破一个玻璃杯是可能的，你不小心掉了你的信用卡是可能的，你不小心杀了人应该很少的事情嘛。耶和华说有六座城，看起来很多人不小心杀了人，要六座城就是要让人好逃去那里，免得被人家追杀。耶和华举了一个例子，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柴，那么那个斧子呢松脱了，就没砍到树上，飞出去飞到人家的头上了，把人家砍死了，这时候他就要逃。我在想，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柴应该是好朋友嘛，那么把好朋友砍死了，这很不幸，然后报血仇的人当然就是好朋友的长子嘛，以前都叫康叔叔康叔叔的，现在就要追杀你，追杀你要逃到那个逃城去，就在那里要住下来，一直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你才能回去。我想这等于说已经判决他是过失杀人，所以不能处死，但是还是要囚禁一段时间，到大祭司死了他才能够走。那大祭司也有这个代赎的这个意义还在这里。当然我们也说这个太不一致了，万一他逃到那个城里，第二天大祭司就死了，那他只坐牢坐了一天，如果大祭司又活了30年，他就要关30年啊，在这个逃城里面，这好像不太公平啊。不过这里所反映出来的一件事，就是在流奶与蜜之地，在迦南美地，在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最好的地方，也有这种不幸的事，有逃城。那用在今天，你说今天没有了？有。逃城我觉得就是预表教会，起码有一部分是预表教会。逃城就是让那走投无路的人有路可以去，有地方可以去，有地方可以逃。这一类的背景的故事很多，最有名的就是钟楼怪人。在中世纪的时候， 有的时候教会象征着一个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这个权柄世俗的军队是不能进去的。所以美国也曾经有过一个运动叫 Sanctuary Movement， 就是你是别的地方来的非法难民，你逃到美国去，移民局要抓你，你躲在教会的圣所，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就可以不被抓。当然我想还是会被抓，但是有这个传统，好像世界的这个强大的力量，甚至是正义的力量，就是军队或警察不可以进来。教会是一个施恩怜悯的地方，走投无路的人都可以来这里。耶和华在你的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耶和华的祭坛，耶和华的家，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城，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可以找到平安的地方。刚才那个诗啊，其实我觉得是话中有话。耶和华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祭坛那里，各位，耶和华的祭坛是什么样子啊？耶和华的祭坛是血流成河的地方，哎，那个地方燕子会做窝吗？我想还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教会应该有许，教会就是神的城，神的殿，教会最起码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走投无路的人。教会的门是开开的，我刚刚提到的 Holy City 耶路撒冷里面有一句话， No one was denied， 没有一个人要到教会，到神的家是被否定的。当然我知道扇门难开了，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一个救济院，但的确教会是让人认识上帝，而是个神让人有出路的。关于逃城，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是让我们要思想，有的时候也很难想通的。当圣经上讲说你要设立逃城让人可以去，神举了例子，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把人家砍死了，神还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人跟别人没有仇，斧子脱了没有，他还讲了一句话，有人跟别人没有仇，不是想要杀人，乃是我将别人的命交在他手里。原来这个世界本来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斧子偶尔脱去了，没有什么一个误差的事情偶尔发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倒霉发生，而是每一件事包括斧头砍到你的头上是上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神做的，每一件事神都有美意，我们并不能够解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全能的神、全善的神让这件那件事发生，但是神有希望他的教会在这个世上能给那些误杀的人、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而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来到的时候就遭遇到类似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你们应该都跟着下去。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要来拜他。希律王听到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应该是耶路撒冷，应当是以色列人天天等候、等待、呼求的事情。现在生下来要做王的，听说他生了，还有东方的博士看见他的心，现在要打听他在哪里。为什么合成的人都不安呢？各位，圣诞节当然都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圣诞节当然都是唱平安夜的日子，可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可是充满了不安呐，充满了恐怖啊。第一个恐怖的人、不安的人就是玛利亚。在西方，这个叫做 Annunciation， 宣告，天使宣告，天使到玛利亚那里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与你同在了。圣经上说，玛利亚听见这样的问安，就心里不安。这里心里害怕，跟这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差不多。玛利亚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圣诞节的消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但玛利亚听得不安，因为她比我们都更熟悉圣经，神同在的人当然是有福气，但是神同在的人也常常要背很重的十字架。旧约圣经里讲神同在最多的，或者最特殊的、最醒目的，就是约瑟。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圣经上这句话好像讲了三次，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好啊，那有什么不好？可是他百事顺利的地方，第一个是做奴隶的地方，第二个是做囚犯的地方。各位，你希望你在做奴隶的工作上百事顺利吗？还是你根本不希望做奴隶？你希望关在监狱里，冤枉被关了，然后你在冤枉被关的日子里百事顺利吗？还是根本不要出关比较好吗？玛利亚听到天使说，我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与你同在了，她很不安。约瑟听到天使跟他讲，约瑟害怕。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约瑟怕，玛利亚怕，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好像算起来比较平安，而且很喜乐的应该是牧羊人，但牧羊人一开始也是害怕的。当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来到伯利恒，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都觉得不安，觉得不平安。希律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后来耶稣看到耶路撒冷，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但是耶路撒冷后来成为一个 杀先知有名的城，是一个多次违反上帝心意的城。我不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教会继承了多少耶路撒冷这个毛病，就是我们名义上都在尊主为大，实际上在远离上帝。不过我们很高兴，我们还是很感恩的。在启示录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神会让神的儿女、神的教会、神的耶路撒冷，包括我们在内，有一天，可能是逐渐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意思是我们结满了属灵的果子，我们也成为属灵的教会和属灵的人，而我们一切所做的是在等候丈夫。这如果你看到旧约圣经，你就知道这个说起来很不好听，但是是旧约圣经的描述，就是耶路撒冷。当然主要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是建筑物，没有生命的，但代表了耶路撒冷的居民，耶路撒冷的人是荡妇。圣经描述耶路撒冷，包括大祭司、祭司，包括许多的百姓、文士，这些人基本上装饰整齐，打扮漂漂亮亮，是等他的情夫。情夫意思就是爱偶像。以色列人一直是名义上敬拜上帝，实际上是敬拜偶像，跟偶像行邪淫，等候。圣经里面这些描述还不少，包括在先知书里面讲到耶路撒冷怎么在等候、打扮、等候他的奸夫来到。但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可能主再来之前就开始预备，使我们这些即使信了主以后还常常不忠贞的人，我们能够装饰整齐，等候自己的丈夫。不是我们一个人而已，而是整个的神的城、神的教会。诗篇87篇第一节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歌。你看到可拉后裔的诗歌，你也要献上感恩。可拉是什么人？可拉是可拉党要争取亚伦位置的立位人，他们后来都被消灭了，或者很多被消灭了。可拉成为一个很坏的名词，人想到可拉，包括我们在内，想到可拉常常就想到是那个要夺亚伦位置的人。可拉的悖逆跟一般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一样，一般以色列人的悖逆是拜偶像，做拜金牛犊，做金牛犊，行淫乱。可拉不是，可拉的悖逆是羡慕善功。可拉对摩西亚伦说，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都是神的选民，为什么只有亚伦你能做这做那？哇，他甚至提出信徒皆祭司的观念。当然他的态度是不对的，你羡慕善功很好，你妄自尊大是不好。可拉和可拉的家人很多在那次的悖逆中被消灭了。他想要在圣殿里面做亚伦的工作，但是他的态度很嚣张，就被消灭了。可是你看到后来，你看到你在历代志里面看到大卫让可拉的后裔里面存下来的做两个工作，一个是在圣殿里烤饼， 圣殿里面的这个师父，另外一个是圣殿里面的诗班。大卫用的诗班，一个是亚萨的后裔，一个是可拉的后裔，最起码有这两个诗班。结果可拉的后裔在神的恩典下很亲近上帝啊，这我们在看整个耶路撒冷的状况的时候，教会状况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最起码消极的，教会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的地方；积极的，曾经做过很多错事的，他的子孙也可以照样被主使用，圆了他祖先的梦，亲近上帝。我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在教会里面，诗篇八十七篇可拉后裔所写的，所想到的教会的可爱可贵，耶路撒冷或者锡安的可爱可贵。各位，你圣经里看到耶路撒冷，有的时候就等于锡安，因为锡安是山，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这个城，锡安就等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等于锡安。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各位，有荣耀的事，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真是得到了荣耀的事。荣耀的事是什么呢？下面我读，真的很好奇怪哦。第四节，八十七篇第四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拉哈伯是什么？ Leviathan， 拉哈伯是圣经里面的海中的怪物，通常是形容抵挡上帝的邪恶势力。拉哈伯，拉哈伯是海中抵挡上帝的势力。巴比伦人，巴比伦人是什么？巴比伦人是虐待以色列人、强占以色列人的一个霸权。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这是负面的，是在认识我之中的。这个我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上帝。啊，抵挡上帝的人里面，有一天会有人成为认识上帝的。看了、啊、下面的我们更了解了，腓力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身在那里。教会里面有腓力士人，有推罗，有古时人，有拉哈伯，有巴比伦，有曾经是非常邪恶的，远离上帝、抵挡上帝的，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在锡安敬拜上帝，很多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各位，我不是冒犯你，但是你要有这个认识，我们都是拉哈伯，我们都是巴比伦人，我们都是腓力士人，可是神的计划中，让他的福音临到了我们，我们就在教会受洗，加入教会，成为荣耀的事，指着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妻子，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今天来的时候，我每次到教会总是喜欢问一下。第一个 COVID-19 对我们人数有多少伤害，是不是都回来了啊？还没有都回来。第二个要问的是，这个建堂的贷款还了多少了？这各位，不管是人是钱，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监立这教会，建立我们。其实说真的，钱真是最小最小的事。我们每个基督徒被神建立了，爱主了，坚定的爱主，爱传福音了， 彼此相爱了，那才是美好的。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哪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许许多多，我们必须说，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要说出赞美神的话，都要唱歌跳舞赞美主。这正是另外一个圣诞节的表现。另外一个圣诞节就是五旬节。圣诞节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五旬节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使徒行传讲的是那些所有的人来聚会的那些人，就用自己的用各个的方言来说出神的大作为。就是当年在巴别塔的时候，是大家说出不同的话，变乱口音了，说出不同的话，他们不能建成那个巴别塔了。现在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说出不同的话，但是却都是在说上帝的荣耀，是上帝喜悦的事。万民万族万种方言，我们这里没有万了，但是也有百种人士，各个不同，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信主的过程，但是都是信一个主，都是一个主所生的。我们唱歌跳舞都说我的全源在你里面。另外在可拉的另外一个赞美诗歌，在诗篇48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这个圣山当然是锡安山，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属灵的耶路撒冷，就是今天的教会，包括当然包括台北信友堂、内湖信友堂，还有其他各个奉主名聚会的堂。48篇第二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不仅神喜悦，我们也希望众民的喜悦，就像对耶稣一样，神和人对他的喜悦都增长。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你看，神在宫中，神在他的殿中，他的殿荣耀华美，有美好的诗歌，美好的装饰，但很重要的一个，那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逃城。走投无路的人到教会能找到路，能找到主。但是希望你不要走投无路才来找，你走投有路就应该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尽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失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我们看到上帝的荣美，我们听到上帝的荣美。我希望我们彼此在谈到信内湖信友堂或任何一个教会的时候，当然很多我们承认很多丢脸的事，很多不好的事，但是让我们也多用颂赞感恩的心来赞美主，来欣赏主的儿女。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的丰富和美好。我们在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能不能像示巴女王一样说更大的话？示巴女王对所罗门说，我听说你荣美荣华，我不相信，及至我来亲眼目睹了，才知道我所听到的不到实际的一半。哎，你知道麻木是有多好，这务必要传给他。麻木是有多好吗？哎呀，他怎么好怎么好，哎呀， 没有，你亲自去跟他讲讲看，你才知道他多好。你听到的不如实际的一半。我们通常都是听到的言过其实了。神要让他的教会丰富，我看到了，我亲自来看到了，我才知道我听说的与实际还不到一半。各位，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教会的工作，使他的城，使他的殿荣美。神啊，第48篇第9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我们已经保得你的慈爱，我们想念你丰富，更丰富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右手充满了公义。你的赞美，你受的赞美与你的名相称。哦，这一点我们要加油一点。我们的敬拜赞美，希望更从心中发出，与他的名相称，而不是冷冰冰的。48篇第11节，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锡安山的欢喜就是耶路撒冷的欢喜，就是教会的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当然我们今天不必在这里绕着看，再豪华梵蒂冈看100次也看够了。各位，是看我们彼此之间那百看不厌，因为主看我们百看不厌，因为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荣美。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这是旧约的。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面13章讲到这个城的时候，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那我们当然要扩大一点，不是要改圣经。各位一定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务要长存弟兄姐妹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对陌生人，我们对外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用爱心接待。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里可能是指着当时因为信仰被捆绑的人。今天我们在台湾因为信仰被捆绑的也许不多，那我们就照这个字的字面的意思来了解，让我们纪念被毒品捆绑的，被情绪捆绑的，被财务捆绑的，被坏习惯捆绑的，好像同受捆绑，意思就是我们求圣灵来释放我们，来释放每一个被捆绑的人，被各种东西捆绑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也站立不住的，软弱的，求主扶持他们，也扶持我们。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并不是我们不可以多赚钱，而是要记得，有主扶持我们，不撇弃我们，不丢下我们，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缺。有主，我们就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各位，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人能杀你，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人能毁谤你，但是有主称赞你，毁谤不足介意。人能误解你，但是主认识他的羊，人的误解算不得什么。有主 有弟兄姐妹，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把我整得死去活来的，但是我不怕。我们也希望不怕，固然是神的话安慰我们，我们也能看到榜样。13章第7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各位，这个他们对你们来讲就是马清喜，就是所有的传道人。我们真不敢说我们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但我们希望主的话能够成就。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我们想念他们，我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是那么美好。过去这样，现在也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总不改变，总有爱心。第13章第9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下面这句话也请各位能够妥当的了解，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所以不要太专心这饮食健不健康。他说没有得到益处，开玩笑的。第10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祭物是那些在墓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是，一方面信友堂是我们长存的城，一方面不是。因为这个堂，我们不是永远在这里，信友堂也不会永远在这里。我们乃是透过这个短暂的我们，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跟永恒的上帝连在一起。我们若是跟上帝连在一起，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到纽约，带到北京，带到爱斯基摩，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有长存的神，有长存的教会，有长存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天天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赞美主，感谢主，向主呼求，歌颂上帝。愿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使你是上帝美丽的城的一部分，也享受上帝的城 City of God Jerusalem New Jerusalem 新耶路撒冷，被建造的华丽美好，主喜悦，我们也喜悦。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有神的国成为我们的国，我们有神的城成为我们的城，我们在这城里享受主的一切荣美。想到耶路撒冷，想到以色列人，想到教会曾经犯的错误，我们实在惭愧，但想到你的奇妙救恩，我们实在喜乐。我们想到保罗原来是怎么样抵挡真道的，他成为真道的使徒。我们想到彼得是怎么样胆怯不认主的，他也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想到你如何把我们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到你如何脱胎换骨的改变其他的肢体，我们也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对我们真是不离弃，不忘记，继续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工作，对我们显出无比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对你也显出无比的爱，对弟兄姐妹也显出无比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